好，那首先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我很高兴哈，看到我们当中有新老朋友在我们当中哈，老朋友回到我们当中来哈，也有新朋友在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，与我们一同的相聚，我们非常的感恩，也非常的欢喜快乐哈。好，那我们低头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，一同的敬拜你，也一同的来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向你交托，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感动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无论是第一次来到这里，还是我们一直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这里通得你话语的好处。主啊，求你的灵能够自由运行，做奇妙的善工，托起你台上你软弱的孩子，求主你加添他更多的力量。主啊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得着你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灵粮，主啊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有成长，也使得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心意，来奔走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愿主你帮助我们解开话语里面的奥秘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好，那我们说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哈，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我们说正常来说哈，是一年一次的这个会友大会的日子。因为在今天呢，我们会有这个有两项议题哈，一个是财务预算，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选举执事。所以呢，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这段经文的内容呢，就是在耶路撒冷教，就是在初期哈，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的初期教会他们所面对的一个境况，他们是怎么来解决的哈。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。今天我大家一起学习定这个题目呢，叫做一同起舞。所以大家看这个名字呢有点奇怪哈，那怎么是一同起舞呢哈。所以大家看哈，一同起舞呢，我定的题目是舞蹈的舞哈。那大家看哈，这个舞蹈跳起来是很美的哈。那如果你换成另外一个舞呢，那同样是舞哈，发音是一样的，另外一个舞怎么样，就不是那么美了哈。那一同起舞到底是应该是哪个舞台好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舞蹈的舞哈，就像一台戏一样，看起来是非常的好的。所以我说今天我们会有大会呢，我们会选举执事哈。那与执事一同配搭的人呢，我想一起在侍奉的人最多的呢可能就是牧师了。那作为驻堂牧师呢，来分享这篇信息呢，我这一周哈，我都是恐惧战惊哈，心里面会有很多的挣扎啊。那很多信息我都把它在预备的时候我把它加上去了，但我想想哎呀还是删掉吧。删掉之后我又想，哎呀，我觉得还分享可能会比较好，我又把它加上去了哈。所以是删删改改，删删改改哈。那我们看哈，在一同起舞今天这个主题上哈，就讲到呢，在初期教会哈，他们所遇到的一些挑战。所以第一点呢，就是他们遇到的挑战，他们需要怎么样呢？需要去选立领袖。为什么需要领袖呢？他们又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？就是在使徒时期的早期教会哈，那个时候呢，他们面对的一些挑战是什么呢？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门徒增多了。因为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着在第二章里面哈，是当时他彼得一次讲到有三千人信主。哇，你想三千人哈，那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么到第四章开始呢，就讲到男丁就有5000人了。所以你看这个人数不断的在往上涨。那么再往后看呢，在第六章呢，有人说可能到2万到2万5的人数了。所以门徒呢就越来越多，那使徒们要给他们去分担饭食的工作呢，人多哈，工作量也很大，所以对他们来说呢，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做这份工作了。即使他们去做，他们也没做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看到呢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有些人怎么样，发怨言了。为什么发怨言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，这个在今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哈，所以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，就向希伯来人开始怎么样发怨言。 我们说有个词叫做众口难调哈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用不同的语言哈来抱怨这个情况呢就发生了。所以你看呢，他们的语言不同哈，有些不同，但是当时呢他们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哈，我们说第一代移民哈，我们来美国，你还讲你的母语，你可以讲中文，你可以讲普通话哈。那我们说我们的第二代哈，特别是在这边出生的孩子，你让他再去讲中文呢，可能也能讲一些哈，日常的交流可能还可以。但是如果说像我们第一代移民这样来讲中文的话呢，可能就很不容易了哈。他们就母语啊，他们的母语呢可能就是英语了啊，就不太讲中文了哈。所以呢，当时啊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呢，他们呢是很多人的。那在今天的供给上呢，忽略了他们的寡妇，所以他们就起来发怨言哈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所有的人信主的人呢，都是把财产都全部献上的。我们说那个时候呢叫做凡物公用，所以把这些都放在一起的，他们一起来共享这些资源，那你要如何的去分配，这是有很大挑战的，绝对不是很简单的去，他来，想要吃饭了，你给他打一份饭这么简单的，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，而是把这些资源都放在一起，他们要去合理的去分配，哇，这个是很繁琐，是很有挑战的事情。所以这十二个使徒呢，他们就不能单单以祈祷传道为事了，他们怎么样要去做这些很琐碎的事情，也很有挑战的事情。那因为门徒增多了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，也因为他们这些人发了怨言，所以使徒们就知道说什么，哇，我们不是超人呐，我们祈祷传道已经花很多心思了哈，那我们再去管理这些资源，去管理饭食，吃力不讨好。为什么？讲道没讲好，祈祷也没祈祷好，管理饭食也没管理好，两方面都没讨好，忙不过来了，需要什么？需要选领袖出来。所以呢，他们就要选七个被圣灵充满、有好名声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派他们来管理的这些事。那使徒们做什么事呢？以祈祷传道为事。也就是说这七个是什么呢？是执事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式的管家。所以执事呢，从原文来看呢，就是划船的人啊。今天你说我们到湖边去划个船哈，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哈，哎，好像很休闲很自在是吧？但当时不是哈，这个原文呢是指在下面划船的人。什么叫下面划船的人呢？这张图片呢可能还不能完全的表达出这个意思哈，因为你看这人穿的好像是在体验这种生活哈，他绝对不是当时的那种情况哈。因为古希腊人呢，他们喜欢坐船出海哈，那个时候的船呢不像现在你有马达呀，有这个机器可以推进呢，那个时候呢是用人来划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船的构造呢是很特别的，那上面是甲板，那在那个底下面呢是这个坐执事的哈，就是坐在这个底舱两边在划船的。所以你看这张图片上绝对是这些人是游客在体验的，但当时如果是你要是在这边划船的话，你的身份是很低的，是很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在你的上边，你看不到人，你可能也看不到很好的风景，但是你就在下面怎么样划船，是很苦的啊。所以在甲板上游玩的人是看不到他们的，他们也看不到甲板上的人，他们听到命令呢，他们就划船就好了。这张图片另外一方面可以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呢？当时的那些人哈，他们在两边划船哈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在船的两边很辛苦的啊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。那么跟水手相比哈，我们说水手他们是有自由的，那么在底下划船的这些人呢，有很多他们都是奴隶，当他们打了败仗被掳回来之后，他们就做这个很辛苦的工作。所以当时的船呢是没有引擎的， 只能靠人力哈，特别是坐在下面这两排人哈，他们就这样一下一下的就往前去划，那这个船呢就可以往前行动了。所以我们说哈，执事就是在底下划船的人，就是可能在别人来说他是看不到的，但这个船呢是因着他们在滑动，这个船呢就在往前运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不管是要传扬主的话，还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做个人的服事，其实我们就像执事原文来说哈，就是在底下划船的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自己的自由，我们不过是听基督的命令，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我们应当做的事罢了。所以在底下划船的这些我们说奴仆哈，他们就是听命令他们就去做。我们说我们今天就是听主的命令，听基督的吩咐，我们就一同的往前走。那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在新约时代的信徒，我们都应当是执事。你不要以为只是那几个人是执事哈，今天我们每个信徒都应当是执事，都应该是在下面划船的人，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一同的前行。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要讲到执事的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指的是在新约教牧书信当中讲到的哈，那个被案例的有特别圣职的，与牧者与弟兄姐妹一起配搭服侍的那一个身份叫做执事，也就是神家的领袖。那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做神家的领袖呢？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哈，叫做《伊索寓言》。那当中呢讲到叫做青蛙皇帝的这个故事，说在一个池塘里面呢住了一群青蛙，他们终日是无所事事的，漫无目的的过着每一天啊。他们渐渐的呢他们发现说啊，再这样下去不行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领袖来指导我们，让我们不再漫无目的的生活下去，我们要找一个领袖。所以呢他们就像天上的大神哈，求说你赐给我们一个领袖哈，叫做青蛙皇帝，他可以带领我们这些青蛙，可以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有秩序有目的的生活，而且呢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保护者，不让我们受外界的欺辱。所以他们就说，天神啊，你赐给我们一个外表很体型巨大，外表很宏伟的这么一个领袖。他们向天神是这样求的。结果呢第二天早晨，那青蛙们醒过来呢，就发现在池塘当中呢就出现了一块很巨型的这个枯木头。那于是那青蛙们就感到非常的兴奋，哇，他说这个天神赐给我们这个青蛙皇帝真的是让我们高兴的不得了啊。他们一看到这个青蛙皇帝这个庞大的体型啊，他们就啧啧的升起，哇，真是太好了啊，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皇帝哈。但是过了一个星期呢，这些青蛙们对这个皇帝呢就很不满意，他们就向天神去埋怨去投诉。他说哎呀，他说我们认为这个木头啊，虽然外形看起来很雄伟，但是有个很大的问题是这个木头呢没有什么主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他任凭大家随意在他的上边做什么，你踩呀你跳啊你坐呀你躺在上边，他没有什么反应的。所以呢他说我不要这个，他不符合我们青蛙们的心愿，不要这个木头啊。那天神问他们说，那你们要想要什么样的皇帝呢？青蛙回答说哈，我们要那种外表威猛，要有主见，让别人一看起来呢就感到非常敬畏的这种强劲的领袖，跟木头是相反的哈。所以第二天早晨呢，池塘里面这枯木头呢就不知道被飘到哪去了，反而呢不知道从哪飞来一个外表很威武的什么呢，叫露丝。哇，这个徘徊在池塘当中，这个露丝大声一叫呢，这个声音响亮，非常的有气势。青蛙们看了非常的高兴，他说这个皇帝就是给我们派来的，哇，这个你看他有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荣誉和骄傲的。哇，他们不断的感谢天神啊。 木头不要，要这个露丝。原来呢，这个结果呢，过了数个星期之后呢，在这个池塘里面呢，就发现这个池塘里没有什么动静了，非常的安静，你完全听不到青蛙的叫声。为什么呢？原来这位青蛙皇帝哈，这个露丝哈，他的食物呢正是这个池塘里面的青蛙，所以青蛙们非常害怕，他们都躲起来不敢出声。为什么？因为恐怕被这个露丝听到怎么样，就把它吃掉了。所以这些青蛙们很后悔，向天神求了这一个很威猛的领袖，哎呀，让我们性命不保，非常害怕。到底什么样的领袖好呢？事事都顺从，永远都说 永不说不的，不曾有任何主见的领袖，就像那第一个木头那样哈，那个青蛙皇帝，青蛙们说不，我们不要这个。第二个很威猛啊，这个很强而有力的领袖也不要，为什么？他可能给我们带来伤害。那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择呢？比如说第一个不好，第二个也不好，是不是一定要这个两极分化呢？当然不是。我们相信今天在这个初期教会当中要选领袖的时候，就选了这七个人。这七个人有什么样的这个标准呢？有什么样的特征呢？就是要有好名声，要被圣灵充满，要智慧充足，就是三个方面啊。所以有好名声指的是他们的品格，被圣灵充满，被灵充满是指的是他们的灵性，智慧充足是说到他们的素质素养。那不仅如此哈，那经文后面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斯提凡，说这个斯提凡呢是一个被圣灵充满，大大充满，大有信心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前后我们对比来看，说在这个执事当中哈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叫什么呢？就是被圣灵充满。那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呢？我记得有个牧师哈，叫黄子佳哈，他曾分享过，他说被圣灵充满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？当然你可以说有很多特征哈，其中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就是任劳任怨。任劳任怨啊，我就很辛苦的啊，很愿意在神家摆上我自己，我心甘情愿的去做服事，虽然可能很多人看不到，但是为了神的缘故，我愿意去做神所喜悦的事。被圣灵充满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。所以当时的使徒们，他们面对千千万万的为了很多人哈，那他们就要付出很多的精力去做一些事情，结果发现自己做不好啊，那要很多的精力去耗在这上边，所以他们就选择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又智慧充足的人，让这些人来干什么呢？来和他们一起的配搭，来做教会的服事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我们也需要大家能够彼此的配搭。我们也需要，不管领袖也好，还是我们弟兄姐妹也好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也需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，我们彼此的配搭服事，使神的家得到兴旺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说是他们遇到了挑战，要选领袖，为的是使这些门徒们哈、使徒们哈，他们能够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也是最后一个哈，就是他们要配搭服事，要兴旺教会。那如果选出这些执事们呢，没有办法去配搭的话，也没办法让这个教会得到兴旺。所以呢，要彼此的配搭哈，配搭之后可以使这些使徒们他们做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是以祈祷专心，能够以祈祷传道为事。那些分配饭食啊、分配资源的那些事情交给谁呢？交给那些执事们去做，他们可能做得更好。那使徒们呢，他们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在这个分工里面哈， 就是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，有人去做那样的事情，没有一个人去可以把所有的事情一个可以把它都做好都做完的啊，除非这个人是个超人哈。所以在前阶段呢，我收到一条信息哈，那也是不算我们教会的慕道友了哈，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就是主日的出勤率比较低的一位弟兄吧，因为他已经受过洗了哈。那他我在聊了其他的话题之后，他问我一个问题啊，他说我很好奇什么呢？他说那教会只有周日才有活动，那我很好奇的是周一到周六你都在忙啥呢？哇，他说教会只有周日才有活动，那周一到周六你在忙啥呢？会不会是我们弟兄姐妹也会想，哎呀，那牧师周一到周六在忙什么呢？我当时的第一反应，我说难道我发到群里面的周间的小组聚会的信息他没看到吗？我说周间小组我们会有小组聚会吗？那当我想到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跟师母说，我说师母，我说这个问题，我说就是你十多年前你刚认识我的时候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说我觉得你可以，你跟我一起生活这些年，我说你绝对有发言权的。我刚跟师母认识的时候呢，那有时候他一直问我，他说我见你们传道员真的是太轻松了，每月只讲一篇道，那个确实是每个月只讲一篇道，因为你到其他的堂点去讲道了，虽然有很多堂点，但是因为信徒是不同的，也就是说我今天这篇讲道，我下周到另外一个堂点讲道怎么样，我还可以用这篇讲道，但是今天在这里却不能，对不对？我上周的讲道我再拿这周来讲，大家会怎么样？听过了不要再听了，换一篇，对不对啊？所以那时候师母呢只有星期天到教会里面服侍，因为周一到周五他上班，所以他说你只有星期天一个月讲一篇道，他说这太容易了。那后来呢我跟他说，我说我到其他的堂点聚会讲道，我说你没看到，我说我周间的服侍呢你也没有看到哈。那我说我跟他分享，我说我如果那个月有讲道的话，周六晚上一场道，星期天上午两场道，然后呢这个两场中间呢有信徒需要祷告呢，我们要去那个祷告室给他们祷告，那你就知道一上午都在讲话，然后呢到下午的时候呢有人说那可以休息了是吧，想得美哈，没那么好事。我跟你说当时青年团契呢带青年团契的时候，那些弟兄姐妹就说我们下午祷告会牧者为什么不来啊，他们就说你牧者也应该下午跟我们一起祷告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我们祷告会，祷告多重要啊。我不敢说祷告不重要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周六晚上讲了一场，周日上午讲了一上午，然后下午你去祷告你就知道祷告一般都要闭眼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像打瞌睡啊，然后晚上还有青年聚会的讲道，你还去讲道，哇，那个时候我一上台去讲道，我就觉得我这两脚像灌了铅，像带着脚镣一样上讲台，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有多辛苦啊，那个时候还年轻啊，哇，然后好不容易到周一能休息，周一你知道早晨是起不来的，那个时候就是全身都啊就很累，然后周一一天是一句话都不愿意去讲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是周日我把一天的话都已经讲完了，我周一就不再想讲话了哈。所以那个弟兄来问我，他说我很好奇你周一到周六在忙什么，那我说师母你去跟他讲一讲是最好的啊。那后来呢我就跟他解释一下，我说以我这一周为例啊，我就告诉他说我这一周我大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，我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说哎，这些事情哈，你看都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做的，我说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吗？那他说他说你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哈，你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服事，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有很多的服事，教会为什么需要牧师呢？有时候我在想哈，我想今天如果说论服事论恩赐论才干，可能牧师跟在座的弟兄姐妹和同工相比要相差甚远，论司勤我绝对比不过元准安静，论带师班我比不过学红，那论音控的经验呢我比不过杨赛，论财务的服饰呢我比不过张弟兄，那你说论厨艺或者论力气呢我比不过祥武，论分享神的话语呢，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分享神的话，也都分享得很不错， 那牧师做什么呢？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我发现我跟这些同工和弟兄姐妹相比，我有一个优势是大家所没有的，退休人士除外啊。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家需要到社会上去工作，去需要面对你们的老板，但是因为我是在教会里面做全职的，我可以专心的思想神家的事情，所以我要说退休人士除外哈，所以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专心做好神家的服事，这是牧师应当做的。所以这里七个执事他们去做他们的服事，那牧师做什么呢？能够专心，使徒们是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。那如果牧师一个月只讲两篇或者三篇道，那也不我们也可以请外星人员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说有其他的聚会，有其他的服事，弟兄姐妹在这里面，执事和牧者和使徒们有一个很好的配搭，不代表说祈祷传道是最重要的，其他的服事是不重要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。神家有需要，弟兄姐妹有需要，在神看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，当你愿意去做，你愿意去摆上，愿意去服事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只有我们彼此配搭的服事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神的家才能够复兴。一起共舞，弟兄姐妹，那个舞呢，我更想象是一种舞蹈的舞。你看跳舞的那两个人，他们可能背景不一样，性别不一样，他们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他们在一起，如果他们一起配搭的好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舞蹈。就像今天我们说在一个交响乐团里面哈，每个人的乐器呢都是不同的，每个人服侍的岗位呢也是不同的，每个人的乐谱呢也是不同的，但是他们却是演奏出来是一个同一篇乐章哈，那这个声音呢就非常的美丽。就是这样，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很美的事故。所以呢，这些执事哈，他们就被选立出来，那使徒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安立他们成为执事，做神家的服事。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里面记载的一件事情哈，这里呢记载着说，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啊，那他们在这里，他们要打一场仗哈，他们怎么去打呢？去跟这个亚玛利人去打仗啊。那我们看到手里举着杖的那个坐在那个白头发的呢是摩西哈，那两边呢一个是亚伦一个是霍尔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哈，反正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哈。那约书亚去哪里呢？约书亚呢是带兵在下边去打仗的。这场打仗呢也非常的特别哈，大家会发现哈，是摩西举手，那以色列人就得胜，那他把手放下的时候呢，以色列人就打败仗，亚玛利人就得胜，但是摩西的手发沉呢，他不能一直这样，所以他们就搬来石头哈，就放在他以下，他就坐在那上边，然后呢这个亚伦霍尔呢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，就把他的手稳住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以色列人就怎么样，约书亚就带刀就可以打了胜仗。你看这个画面多美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彼此配搭。一定是摩西站在，一定是摩西拿着杖坐在那边，在那个位置，他需要有帮手。摩西不能一个人在那边那么站着那么久，他需要有他的同工配搭，他就是亚伦和库尔。约书亚带兵去打仗就可以。如果摩西说，约书亚你不行，你坐在这吧，我去打仗，我想一定是打败仗。如果亚伦霍尔跟摩西说，摩西你不要坐在这儿呢，我们俩换一个人坐在这儿不挺好的吗？那也是结果，也是很惨的。神给我们看到这一幅很美好的画面，就是每个人各尽其职去做自己所当做的事，那以色列人就打胜仗， 今天我们说在新约里面，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不也是如此吗？所以我们说摩西如果没有约书亚，没有加勒等人的帮助，那他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或者是在走旷野的日子啊，也不会平安的。反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哈，如果没有长老们的帮助，约书亚也很难带他们进入迦南地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互相的扶持，是唇齿相依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他们四个人没有很好的配搭的话，哇，那可以想象他们要打多少败仗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只有彼此配搭，我们才能够做好神家的服事。那些执事们被选出来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，使徒们呢就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，所以就形成一个很美好的画面。我在很久以前呢，我曾经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哈，也在一个学习大会上哈，当然他讲的时候呢让我非常的震惊哈。讲到呢会众呢对牧师的期许，牧师对会众的期许，那第一个呢就是牧师要有杰出的领导力，重不重要？重要。牧师你要有敏锐的洞察力，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爱心重要不重要呢？也重要。你要有吸引人的讲道哈，不仅信主多少年啊，或者是刚来到神面前的哈，你都要有吸引人的讲道，而且你要积极的传递意向哈，这个也大家都会觉得很重要的。而且你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，你要有健全的品格性情，你要热情的去传扬福音，要受人尊重，家庭要有见证。所以他说这个是会众对牧师的期许，大家认同吗？我觉得我不仅认同，我觉得可能还不止十条，可能要十多条。所以我记得当时那个牧师就说，他说做牧师比做总统还难做，我没做过总统哈，但是我做过牧师哈，所以他说比做总统还难当哈，每一条都对，每一条都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我绝对相信不止十条，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我觉得怎么可能十条呢？我觉得我对我的期许哈，我说有天我能弹琴就好了哈，那我们教会如果像原主如果稍微需要休息哈，那我们其他弟兄姐妹需要休息，那我也可以像刘牧师那样去弹弹琴哈，可以做一个替补嘛哈。哇，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期许都很重要，当我一看到这些，我把我吓得，我说哇，原来是这样。但那个牧师说呢，他说这些期许都很重要，这个期许也都对，但是他说离不开什么呢？离不开弟兄姐妹的支持与爱护。哇，这话给我很大的安慰。所以信众对牧师会有很多的期许，但是信众呢对牧师有很多的支持与爱护，那么神的家就会兴旺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他们解决完这件事情之后，神的道怎么样？就兴旺起来了。我们都盼望着教会复兴，都盼望着更多人愿意起来传福音，都盼望神的道被兴旺起来。当他们解决完这个问题之后，他们彼此配搭的服事，那么神的家就兴旺起来了。我最后呢，我要用我在神学院毕业典礼上哈，我记得基督之家的第一家那位吴牧师哈，他分享了一个事例给我很深的感触哈，我至今都有很深的印象。他多年前呢，当他跟一个同工聊天的时候呢，他讲到哈，那讲到那个传道员说，他所服侍的教会呢有五位核心同工哈，那他把他们命名为呢金木水火土。哇，那我就跳过这个金哈，那说这个木哈，就说木是什么呢？他说这个同工呢，就是你跟他说话的时候呢，他没有什么表情反应的啊，那你说你也不知道你自己的提的建议是好呢还是不好。那这个水呢，是说呢这个同工呢，就是你跟他通过好像水一样 他能够有本事把别人的功劳苦劳洗刷的干干净净的，像好像什么都没做过一样的，这是本事啊。那这个火呢，就说这个童工呢是脾气非常刚烈，一言不合呢就开骂了。这个土呢是说这个童工呢是非常的保守的，以至于说他一点都跟不上现代教会的现代教会的变化，非常的保守，所以叫做金木水火土。那我记得当时牧师就问我们，他说那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服侍，他说你会选择继续跟这些同工们去配搭吗？他说你不要说从他们那里得着称赞哈，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同工呢可能都是比较困难的，叫做金木水火土。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他说其实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呢是有他的美意的，让我们去学习我们当学习的功课。所以当他说我们需要去思想的是，当你进入合场了，你需要思想的是，你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还是为了基督的荣耀。你尝试着你可以放下自己，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，你放下自己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。那我们说那换个角度来看会看什么呢？金木水火土，我还跳过金哈。那这个木呢让我们看到什么？他说木啊，木弟兄哈，那木弟兄呢其实他是勉励我们怎么样，要冷静思考做事呢，不要冲动行事，对不对啊？那这个水弟兄呢提醒我们说，你不要窃取神的荣耀，凡事不骄不躁。这个火弟兄呢是帮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想怎样去做有智慧的沟通。这个土弟兄呢是让我们不盲目的去追求潮流，在安定中去追求进步，追求发展。所以金木水火土各有所长，是帮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教会，只为的是神的福音得兴旺，为了基督能够得荣耀。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件事情，你很难去直接说非黑即白的是对和错的，因为站的角度呢可能是不一样的。就像这张图片，我常常在想，你说是六还是九呢？当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物，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家服侍，我们应当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。耶稣基督怎么说呢？在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哇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做众人的仆人。而且这里说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到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当我们愿意去效法基督的榜样，愿意学习谦卑，愿意学习做众人的仆人，我们彼此配搭的服侍，按照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恩赐，那这就是教会的福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施恩拣选我们，也谢谢你给我们机会来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来让我们学像耶稣的榜样，让我们为着神的家，我们能够尽上我们所能做的。主啊，让我们彼此配搭的服侍，来兴旺神的家，让众弟兄姐妹，让福音朋友都得享福音的好处。我们谢谢你，愿主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，让我们做合主你心意的服侍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更好的彼此的配搭，来使基督的名得荣耀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个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